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三。那原本这一则是打算在下午才来录，可是刚刚发生了一个悲剧，所以我决定趁就是还觉得好睡的这个时候，就干脆把它录一录好了。那原本早上起床在听一则语音，是上个礼拜回阿妈那边跟他一起剥虾子，然后之后他的一个好朋友来找他的一段语音备忘录。对，不过我真的手太残了，就是原本有16分钟，那我就先截了我要的第一个部分，也就是等一下要播的2分多钟之后，其他就被我删掉了，来不及了。应该是说我用了错的方法，反正真的是很呕，对，真的很呕。好，但没关系。今天想要讲的这一则故事呢，我没有想过要讲，但是也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有点久了，那个感觉比较清楚了，我也大概理清了一点，理清了我的思绪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是时候。那天在剥虾，之所以剥虾是因为阿嬷不知道从哪里，可能是从妹妹还是朋友那边听来说胡椒虾很好吃。我其实没有印象中她有煮过胡椒虾，醉虾啦，什么三杯啊，什么或是就是一般的那种水煮沙黑啊，那种我们都有吃过。那以前小时候还在开餐厅的时候，好像也有各种料理，但是我印象中没有看过她这样子在剥虾，最多最多就是去尝你这样子。那那天跟他去市场，就发现他在找虾子，只是买到虾子当然不是他满意的啦，这是题外话。总之呢，他一买回去就马上就开始处理了。那个处理的过程原本是我想要额外再录成一集，只是现在也没办法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总之呢，就是我们在那边一起在剥虾。那剥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门是开着的，那远远的就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，那个熟悉的声音是方家的姐姐。虽然年纪可能是阿姨了，但是她很可爱，非常的活泼，我们从一开始就都叫她姐姐。这个姐姐呢，她很特别，就是说其实他们一家跟阿嬷是很后期才认识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在安平摆摊摆那么久，可是却是在后期才认识的。那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现象，就是说阿嬷基本上是没有交朋友的，不会主动交朋友。所以阿嬷你台湾买虾仔拢安尼处理哦？
好啦。
啊，不想弄这。
那恁今仔日，迄个是讲要煮胡椒虾，人拢用安尼，我就对人安尼啦。
哦，你是看影片，因安尼教。
对啦，无我教咧。
所以你唔捌安尼处理过？
唔捌啦，拢嘛傻傻的尔，规尾伫遐
切。嘿啊，我都想讲，我看你搞工诶。
有。
但是因是安怎讲的？是安怎需要安尼做？
用安尼即马搭咧胡椒悄悄咧。
安尼好处诶优点是啥物？
哇塞，人就照迄个神器。迄、那个形式安尼做，咱就安尼照安尼
甲做。你无讲原因无？阿妈，你也真故意呢？你也足故意？
无啦，安尼。哎，你都唔通搁看来吼！哎呦，哎呦，咱万了坐你又来咯，你吃你。对啦，啊，你甲发现朋友啊？因朋友也摕来给我，我搁调工去买遐，讲明仔载要，今仔要赶转去，了啦。
今仔晚搁坐啊，
安尼我从即个月拢食酸啊，变酸啊。哈哈哈！啥面袂歹啊，谢谢你
哦。我坐无啦。
没啦，再见。
哦，再见，谢谢啦。
谢谢。
哎呦，你拢通摕遐济哦。
这是因家己办
的。嘿啦，因知的啦。
因知的，小心哦，拜拜。我想
看
我拍哪一台，马上。
会使啊，会使。
我帮你把 手
机啊？有啊，伊
奇怪是伊，还是
伊有啦？
但是拄啊来电无
线。550。
我看着。
550啊。
我看着。
看敢是550？
因为伊拄啊无啥名，主要是。
无啦，伊无啥名。
哦，伊无啥名，啊，你拢认号码哦。
嘿。550啊。
啊，我甲你输入，对，我甲你输入好不好？
好啊，黄先生。
哎，伊叫啥名？
黄雅玲。
啊，雅玲。啊，那你最近哪拢无去做生理？
无啦，拢嘛白仔囝拢困伫内底困几工。
哇，安尼伊，安尼因爸爸，你敢有拄着饭诶？
有啊。
啊，看起来气色敢好？
差不多啦，拢也差不多安尼啦。
差不多。嗯，那为什么这个姐姐会就是跟阿妈听起来这么好呢？其实也是因为阿公的关系，只有阿公的朋友才会是阿妈的朋友，阿妈基本上很难有主动认识什么朋友的机会。那在算是之所以说是后期，指的当然就是疫情前以及阿公过世前的那一段啦。阿嬷他们跟方家这家人呢，一家三口就蛮常出去玩的。认真说起来，可能去了三次，就是岛内的旅游。哎，好像有去大陆，我忘记了。对，可能去了好几趟。那这在尤其在阿公身上是很难得的事情。你知道旅伴这件事情，朋友。怎样的朋友你才会想要揪他出去玩？那更别提这个崩哎，也就是我要叫贝公的这个老人家，他只有一只手臂，对，所以其实他有个绰号叫做只手哎。啊，安平有很多很多绰号，其实蛮可爱的，就是非常的直白。那他们也通常都不会觉得怎样。如果听到人家叫我只手哎，好像。就是很难过嘛，但其实不会，他们就是吉丘哎。那这个吉丘阿伯呢，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只有一只手了。好，那自从阿公过世之后呢，这个姐姐雅玲姐姐，她就一直都对阿妈非常好。应该不是说过世之后，是在这之前她就对她很好，因为或许是因为雅玲姐姐的妈妈，几年前过世了。所以他对阿嬷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善，友善到什么程度呢？友善到阿公刚过世的那段期间，我对他有种很复杂的感觉。后来我想一想，想了很久，也才知道那大概就是嫉妒吧。有一个外人，名义外人，对你的最爱的亲人很好很好，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会主动夹菜给他。以及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他，那他早晚还会传讯息提醒他要吃药，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在阿嬷还没有认识其他朋友之前，我跟他的通话常常他都是不断的在提起这个姐姐。我刚开始当然是觉得蛮开心的，直到我跟他们一起出门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嫉妒，对，那仔细去想，觉得会嫉妒，大概也是。因为那时候也还没跟阿妈一起住，就是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，人家被称赞，然后感觉他很重视他，作为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跟他最要好的孙女，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。对，当时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心态的，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发现，也不愿意承认。所以过了这么久呢，回去住，然后再离开。到这一次再看到他，很感动，非常感动。那甚至他在知道我要回去台南的时候，他就还特别多摘了一些芒果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关系嘛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对待你的长辈像对待他的长辈一样。当然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。看起来非常外向跟乐观的人，所以在最一开始接触到他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那真的是他吗？他假假的，为什么这么无时无刻都可以这么开心、这么嗨、这么友善？那后来其实发现也是有些原因啦。我当然不能说那不是真的他， 只是确实他有一些考量，也确实他的压力是很大的。但即便是要照顾就是爸爸，因为爸爸身体不好的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对，因为他没有结婚，他都还是有他自己的方式，所以其实是很佩服他的。那当然我也曾经听过那一段，我好像也有录到，曾经听过阿嬷就跟阿伯说，哇，他居然这样讲，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他跟他说，你得爱较早死死的，啊不，恁早囝吼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早点死，不然你女儿真的是会就是一直这样子，就没有办法结婚啊。这段他们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听到，但总之听到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该是什么情绪。对，或许他不是说恋爱咔嚓嘻嘻，或许不是这么讲，只是在我脑袋中已经翻译成那个样子了。那毕竟他身体真的很差，以及他的女儿也确实是因为放不下心他，所以就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这样子。不过我在看，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很不好啦，实话是这样子。那所以这次再看到他，其实心里放下了很多，我也真的很讶异，会有这样子的一号人物。毕竟活了可能才假设四十几年，其实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，没有利害关系的人，就是好像没有那个必要吧。你有到怎样的条件，符合怎样的条件，你才会愿意花这些心思在一位长辈身上呢？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好，那其实也没有讲真的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的理解是他们也都没有去摆摊。那好几次去到他的摊位，其实都很有趣啦，就每次去不是不小心帮忙顾了摊，就是会看到他们工作的样子吧。那也会知道说，哇，一对姐妹，一个就是身体状况体况很差的老人家，他们怎样慢慢建立自己的慢慢扶起自己的经济，以及他们怎样跟周边的人互动。因为印象中他们跟亲戚的关系都没有特别亲，所以他曾经跟我阿妈说过，我们跟你忘记是复数还是单数，我们跟你们的关系比我们跟亲戚的关系还好。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是很有他的道理。好，那我想今天这集这样加起来也13分钟差不多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